兄姊妹们 ，Best 的朋友们，主日平安。我是第二次听到吉林弟兄他的这个见证，他的分享。两次听到，我眼里都含着热泪，我想是神感动了我。我们听到他的姑妈饶恕他的婆婆，饶恕他的仇敌。有的时候，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家人，不是吗？上帝的爱进到了他的心里，他饶恕他的仇敌，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为这个人生故事感谢神。每一次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敬拜那位创造宇宙生命的上帝，都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待会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福音，我们每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都是一个你在心里面做决定的一个时刻，无论你接受它或者不接受它。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有一个当年的高富帅，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他年纪轻轻非常的富有，而且是一个有权势的一个官员。他拒绝耶稣之后情绪忧伤，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拒绝耶稣是一件非常让人伤痛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今天接受他的那些人，这也是一个你在心里面做决定的时刻。你的生命将永远的改变，你和你身边其他的人的相处也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认真的心存敬畏的来倾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低下他的头，每一个人都闭上眼睛，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爱世人，因此你差遣你的儿子为世人而死。我们都在你的救赎计划之中。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面前，向世人宣告这一个好消息：上帝就是爱，上帝愿意饶恕。我们祈求今天有许多人接受这个信息，接受这一个信息并付诸行动，把他们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幸福小组8.0度过了一段非常奇妙的时光。幸福小组8.0还在继续。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钱建国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看不见的神。我们虽然看不见这位上帝，但是可以通过他的创造来认识他，可以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认识他，可以通过基督门徒的彼此相爱来认识他。今天我们会在第二点上会有更多的信息的传讲，认识基督之全人更新。今天我们要来传讲的是马可福音第8章的一段经文。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或者是纸本的圣经，或者在你的手机上面。如果你们当中你的手机上安装了那个圣经 APP 的，你可以举一下手吗？可以举下手吗？感谢主，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所以刚刚有一些没有举手的，有些是我们中间的 Best 的朋友，所以请大家到时候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帮那些 Best 的朋友安装，给他的手机安装一下那个软件好不好？有的人没有举手的，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一起读。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这里说耶稣和门徒出去，他们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在现在的以色列的东北部，那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的人拜偶像。其实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你如果去印度，那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人们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你如果在中国和美国，你看到到处都是无形的偶像，人们在敬拜金钱、权力、民生、享乐这些人心所造的偶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这里的回答是，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这里面提到了先知，圣经里的先知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未卜先知和那个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主要的意思，圣经里先知主要的意思是，他是替上帝向人说话的那些人。施洗约翰、以利亚他们都是先知，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们来猜想。那耶稣他确实是先知，但他和其他的先知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的一位门徒彼得他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是从希腊文里翻译过来的，他和希伯来文里面的弥赛亚意思是一样的。你知道在古代以色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百个预言都提到了有一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要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将其理解为他们的弥赛亚会带着强大的军队要把他们从当时的异族统治之中解救出来。彼得说：耶稣，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但是新约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拯救，那就是耶稣是把整个人类从罪的权势和刑罚之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所以现在当你来面对耶稣的时候，你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们身处在美国，其实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无论你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你都会听到耶稣的这个名字。我们生活在大华府地区，在 Washington DC 有一个最新最有名的博物馆，是圣经博物馆。如果圣经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那就是耶稣。你们知道在全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企业在哪里吗？在中国的南京，就是南京爱德印刷公司。你可以去 Wikipedia 百科全书，或者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在过去的36年，那里印刷了2.6亿册的圣经。圣经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耶稣。我们无法逃避耶稣，在幸福小组里面每一次的聚会都会讲到耶稣。我们第三次的幸福小组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万事俱新。大家知道确实有一部电影是叫耶稣基督万事俱新的，那这部电影呢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这部电影里面他在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样一段歌词：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万事俱新，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一位吗？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一位吗？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电影，在媒体上也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耶稣。你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那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和当时一个同学，我们去找我们的班主任，我们问他：耶稣基督真的存在吗？我能得到的回答仅仅是我也不知道。我来到了美国，我在一个学生团契里知道了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现在每一个周五，我和我的同工们，我们在 Washington DC 各个高校去接连那里的学生去参加查经班。在各个高校里面到处都是年轻人在讨论着耶稣基督，他们也在问这个问题：他是谁？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无法逃避耶稣基督。 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但是他曾经有一段不光彩的过去，他曾经的名字是扫罗，他曾经迫害基督徒，他奔走100多英里，从耶路撒冷到100多英里之外，今天的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去那里迫害基督徒。突然有耀眼的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今天我们中间，我们的 best 的朋友也在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耶稣是谁？为什么到处都是你？为什么我们无法逃避你？为什么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戏剧、歌曲、书籍、电影、电视，到处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在世上只活了33年，他传道的日子没有走出过方圆100英里之外的地方，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2000年之后，世界各地的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仍然在讨论着耶稣基督。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带领人民闹革命的人，他是一个革命家吗？如果说他是改变人的生命，从这个方面说，他确实是的。但是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武力的暴动来反抗当时的罗马统治，他没有领导过一个武力的暴动来反抗当时的权威。实际上，当时有些人试图让他去做，他们以为这么他会耶稣会这么去做，但是当他们发现耶稣没有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就离他而去。当时这些人试探他说：“我们要纳税吗？”耶稣说：“给我一个硬币。”然后耶稣问他们：“这个硬币上画的是谁的像？”他们说：“这个硬币上铸的是罗马皇帝凯撒的像。”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圣经里说他们不敢再问耶稣问题，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他。那要这么说，耶稣要依赖这个世上的国家和政府吗？他竟然不去武力推翻他们。以前有人说过，美国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美国受耶稣基督信仰影响非常大，基督信仰是美国的根基，虽然这个根基在今天受到极大的攻击，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耶稣的国度只能够依赖于政治，只能够依赖于美国华盛顿的那个政府和官僚体系，我们早就完了。耶稣基督他在建立一个国度，一个属灵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还有人说耶稣是一个文艺青年，他留着长头发，留着长胡子。其实我们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他是一位犹太人，生活在2000年前的中东地区，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有可能留着长头发，但是他更有可能是和当时的犹太人那些平民阶层一样，是留着短发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耶稣真正的画像，而且这是上帝有意这么做的，为的是让我们不去崇拜一个画像，因为上帝是一个灵，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还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作恶的人，他是一个恶人，甚至说他是魔鬼。他是魔鬼吗？还是那个问题，耶稣是谁？你是谁？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他，我们试图逃避他，但是他无处不在。最伟大的哲学家的书里面写的是他，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书里面写着的是他，那些诗歌戏剧，最伟大的建筑是关于他，最伟大的音乐也是关于耶稣。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他。我们知道一些很确切的事情，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代表了人类。圣经里说他甘愿与罪人同列，我们知道他会饿，会渴，会疲倦，他享受着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吃饭的喜悦，也知道他曾经为一位刚刚过世的朋友哭泣，在他的坟墓前哭泣。我们知道他拥有人一切的特点，但非常有趣的是，圣经里说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He never committed any sin， 他从未犯过圣经里所说的罪。事实上他站在他那个世代的人问他们，你们谁能够指证我犯过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你能想象一个三十三岁的人站在你的面前问这样一个问题吗？你如果看过圣经，知道上帝的律法，明白圣经里罪的含义，你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也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试探，他经历了你曾经经历过的每一个试探，但是他胜过了那些试探。他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跟你我一样，但他不仅仅是人，他声称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宣称自己有永恒的存在。圣经经文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在时间开始之前他就存在了。他自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知道亚伯拉罕是4000年前的人，他说比耶稣也早2000年。耶稣说，在亚伯拉罕还未有之前我就存在了。耶稣他是永恒的存在，所以难怪当时的人他们会生气，难怪他们会拿石头打他，难怪他们最终把他钉十字架。你知道耶稣在宣称是什么吗？耶稣说，我就是神。他是和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有相同的神性的，他就是神。他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吗？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吗？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如此的重要，你知道在圣经的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那不是他真正的开始，那只是他道成肉身的开始。实际上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的存在。圣经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换句话说，永恒之中的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了人，生活在人类中间。这就是上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所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必须接受他，他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一个革命家，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说话，耶稣的教导无与伦比。有人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他没有说之后你该怎么办，但他确实有说过，你要饶恕人70个7次。所以想一想，你和你配偶之间的矛盾，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有时候搞得你很不高兴，你要饶恕他70个7次，你可以算一下乘法，那是多少次。所以幸福婚姻的秘诀呢，是两个人彼此的饶恕。确实是这样，两个不断饶恕，能够饶恕的人才能够有幸福的婚姻。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他教导了一个革命性的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他教导说，神不仅要审判我们外在的行为，也要审判我们内在的动机跟意图。他说，摩西在十诫里面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中已经犯奸淫了。他还说，摩西在十诫中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说，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把伦理道德提升到一个最高的标准，他要求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方式来生活，而且他活出了这样一个生活。耶稣说，出于心里的有种种恶念，耶稣看透人心， 凶杀、奸淫、淫乱、偷盗、伪证、诽谤，世上所有的邪恶来自人的内心，这一切必须要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们必须要悔改，你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他能够给你一个新的开始。耶稣真的是基督吗？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他所说的那一位吗？你知道他们定十字架有三个罪名，第一个罪名说这个人爱罪人，第二个罪名是他在安息日治病，然后第三个罪名是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看看他的权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知道一件事，他赦免人的罪，圣经里说他赦免人的罪，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做到这一点。耶稣他赦免人的罪，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他对自然界有权柄。有一天晚上，他和门徒在一个加利利湖上经过，在那航行，经历了风暴，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不好，电光闪烁，雷声轰鸣，暴雨滂沱，狂风呼啸，那时候湖水澎湃，门徒们吓破了胆，但是耶稣却在船上睡着了。当他被叫醒之后，他对风暴说，住了吧，静了吧。之后闪电停止了，雷声止息了，风不再下了，雨也停了，水面平静下来。水面如此的平静，是极大的平静，水面平静如同玻璃一样，自然界听从他的命令。我们幸福同工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的幸福诗歌里有这样一首诗，给你真平安，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有能力给你真平安。他对自然界有权柄，他是自然界的创造者、护理者，自然法则都是他设立的，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他的命令之中。他对疾病也有权柄，他是生命的创造者、护理者，他是时间的创造者。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他让瞎子能够看见，让聋子能够听见，让哑巴可以讲话。但是不仅仅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我们在中间看到的那个把人吞没的那个最大的力量，死亡，耶稣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是生命的主。他对灵界的魔鬼，他对撒旦也有权柄。你可能说，田俊弟兄，你相信有邪灵有撒旦吗？我当然相信。我当时耶稣一次一次的面对着邪灵，他能把他们赶出去，让那些被邪灵所捆绑的人可以恢复正常。耶稣他对自然界有权柄，对灵界有权柄。我们再看一看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情形，有哪一个人像耶稣那样的死？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围在十字架上，他最后断气的时候，天象骤变，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当时在十字架上看守的那些军官和士兵，他们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你知道那些看着耶稣钉十字架无动于衷的人，他们是铁石的心肠，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剥去他的衣服，拿着长长的皮鞭，皮鞭的那个末尾是有金属珠，有的是铁珠，有的是钢珠，狠狠地抽打他耶稣的背，直到他最后几乎站不起来。接着他们在他的头上戴上一个荆棘冠冕，荆棘扎破他的额头，血流到他的脸上，他们嘲笑他，朝他吐唾沫，侮辱他。耶稣在被抓之前，他其实已经说过，他只需要一声请求，72000名天使早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救他，将这个星球从宇宙里抹去。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为此而生。他拖着扛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他走往城外的哥哥他这个地方。当时帮助耶稣扛十字架有一个非洲的黑人，耶稣在一个时候他实在站不起来了，然后有一个非洲的黑人来帮他扛十字架。 耶稣属于非洲，就像他属于欧洲，属于亚洲一样。你们知道耶稣他是出生在那一个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那个地方，耶稣不是欧洲的白人，也不是非洲的黑人，他说是出生在亚洲，生活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不要说基督信仰是一个白人的信仰或者是一个黑人的信仰，它是全世界的宗教信仰，耶稣基督属于整个世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把钉子钉进他的手中，你知道那时候他在说什么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他们，你能够原谅那个把钉子钉入你手的那些人吗？你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耶稣没有挣扎，他只是承受了这一切。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就是这样直面当时的暴力跟邪恶。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低头说：成了，成了。这是什么意思？他在说成了，他在说你从罪里面被拯救的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只要你回转信靠耶稣，神就可以原谅你所有的罪，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耶稣认识你们每一个人，知道你的名字，甚至数过你头上每一根头发。耶稣看你好像你就是那宇宙之中唯一的人一样，唯一的你就在那个十字架上。耶稣他想要帮助你，他爱你，所以他留在十字架上。人世间何曾有这样伟大的爱？他本可以被天使救回到天堂，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他说没有，他说 no。 耶稣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他的宝，忍受着极大的屈辱。圣经里说他忍受极大的屈辱并忽略他。什么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是耶稣他看到自己会从死里复活，他看到在历史历代中会有一群人，就像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一样，为耶稣的名聚集组成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看到我们将来会在他的属灵的国度里面和他一同作王的那一天。是的，他们把耶稣放到了坟墓里面，之后耶稣的受死之后被放进了坟墓，但是耶稣的事情并没有在这里停止，还有下一步，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了，当人们第三天早上来到坟墓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消息，他不在这里，他复活了。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你知道经历当时的门徒拼命去传福音，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他们到处去讲这个福音。别人说他们，你们是搅乱天下的。他们传什么？他们传的就是耶稣复活了，他们到处宣扬着耶稣基督还活着。你知道吗？现在有些基督徒他们生活的好像耶稣已经死了。今天耶稣基督他不是死了，他还活着。今天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你经历你的困难、试炼、诱惑、压力，受到魔鬼的攻击，受到各样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可能还更容易一点。魔鬼撒旦他控告你，他用罪把你绑得死死的，他知道你哪也去不了。但是一旦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要准备好，你会有属灵的征战。除非你每天有一个祷告默想，生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时刻保持警醒，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否则在你松懈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就会陷入困境。一旦你接受了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在走，你却要逆流而行， 你要往这个方向，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们知道吗？远离神，持续在罪里面打转，更加艰难。尤其是你年纪增长，见识更多的时候，圣经里说，罪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圣经里说他们的道路崎岖难行。其实你打开电视，你打开各种的媒体，你看你自己身边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在崎岖的道路上，人们在最终是难以前行的。那这一切的改变呢，都在于耶稣，他还活着。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今天不是活着，那么整个基督教要轰然的倒塌，我们也不必在这里聚会。使徒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中，你们的信便是徒然。那么那些在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听到刚刚吉林弟兄分享的，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姑姑接受基督之后，他所发生的变化，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的心里可以去饶恕，这是通过耶稣的力量实现的。耶稣进入我们的心，带来的全人更新。我相信耶稣，因为他在我生命之中所做的一切，他给我喜乐、爱和平安，他的恩典今天属于我，他给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丰盛的生命，生命的满足。耶稣，你真的是你所宣称的那一位吗？在耶稣基督万事俱新那个电影里，一遍一遍地吟唱着这一段歌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如果耶稣说他是上帝，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是，那他就是一个骗子。如果耶稣他在骗我们，那如果耶稣他知道自己他不是上帝，我们就要对他说，你是一个骗子，你所说的都是骗局，你是2000年来最大的骗子，你欺骗了人类社会2000年。那如果耶稣他以为他是上帝，他疯到认为自己是上帝，那他必须马上接受精神科的治疗。那第三种可能，耶稣真的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他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我想当时的目击者所给出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他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这个身份被今天许许多多被改变的生命所证明。我可以证明他，在我的心中，我说我知道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我所知道的。他是可以赦罪的那一位，他是可以赦免人的罪，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有人可能要问，我怎么能知道？我怎么能知道这一点？你知道，在我们生活之中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要开车上路，你坐飞机之前，甚至你与人交流、与人讲话的时候，你都需要信心。你相信你出门不会有人逆行，你相信坐飞机那个飞机得到了很好的保养，你身边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跟他交流。信心，信心，信心，我们生活之中信心无处不在。你知道你今天来的坐在这里，我敢打赌，你坐在这里，你没有事先检查一下这个板凳能不能有没有问题，对吧？大家你来之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你相信洛城教会的人他们不会把一个坏的凳子、不能够承载你的凳子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切都是凭着信心，好吧？那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知道，你就会知道他到底是谁。在刚刚我提到了，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一位当时还被称为扫罗的那个人，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后面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耶稣说，起来，我安排了人帮助你， 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也要告诉那些在幸福小组8.0当中，你刚刚信主，你刚刚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今天我们听到福音，有的人可能他会在心里嘲笑，有的人可能会拒绝他，有的人说我再等一等，等到以后的日子再说吧，或者你可以接受他，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让永生神的儿子进到你的心里面，赦免你的罪，做你生命的主，让你全人更新。耶稣改变如此之多的人的生命。在圣经里有句话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他也要改变你的生命。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邀请你今天你来信靠他，把你的信心放在他那里。你如果要和神和好，圣经教导你必须要接受他，如果你想你的罪得赦免，你必须要接受他。如果你是我们刚刚信主的第八期 BAS 的好朋友，在下面的一段日子里面，我们邀请你们去参加全人更新的主日学，以及12月7号的这个营会。我们从9:30到差不多2-3点钟，我们有一个同工和陪伴你们，和你们一起更多的思想，一起祷告。我们邀请你来到这一个全人更新营会。然后在12月8号那一天有庆典主日，有许多人会按着耶稣的要求，他们会公开做见证，受洗归入教会神的家。今天神通过讲台对你说话，你知道你需要基督，今天你就要起来，不要拖延。好，我们下面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那些以后在视频和录音之后会观看或者收听到这一个讲道的人，如果你已经跟随了耶稣，你要再次的立志跟随。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也请求你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向神祷告，有一天你看到这个视频，听到这个录音的时候，你也做出决定，愿神来帮助你进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各个小组团契，主日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每一天都要领受属天的粮食，而且不止如此，洛城教会这一个教会星期天的时候按时分粮，我们要彼此的鼓励，愿慈爱的天父看顾保护你。好，我们来下面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
耶稣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
一起祷告。我要请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让耶稣来寻找我们。我想让耶稣进入我的心，我想让他赦免我的罪，我想让他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我想让他改变我的生活，让我全人更新。我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我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